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2014年6月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邀请了两位特殊嘉宾，盖茨夫妇首次同台演讲。25分钟的演讲，内容无关微软及其产品，却大谈乐观精神，大谈乐观使观念进化，乐观如何为更多人服务，乐观可以改变世界。在盖茨夫妇的眼里，何为乐观？他们说，对我而言，乐观不是消极地认为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能够把一切变得更好的信念。无论情况多么坏，我们都能够帮助别人，不忽视也不敢绝望。下面请天路客东旭为您朗读这篇盖茨夫妇的经典演讲。
盖茨夫妇斯坦福2014年毕业典礼讲演，我们需要乐观主义。美国太平洋时间2014年6月15日，一个微风习习的早晨，斯坦福大学体育场，2014年毕业典礼隆重举行。1678名本科生，2313名研究生，1006名博士生被授予学位。比尔·盖茨和他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双双换上了学士服，站在了讲演台上。这是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首次出现两名嘉宾同台演讲。25分钟的演讲内容无关微软及其产品，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发展是如何改变世界，盖茨夫妇的慈善事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以及他们如何改变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盖茨夫妇提醒学生们要正视贫困和疾病等问题，不要一味逐利。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创新无法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他们鼓励毕业生用乐观的精神和同情心，通过切身感受贫困和患病人群的生活，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盖茨夫妇首先祝贺和赞赏了斯坦福大学和约5000名2014届毕业生。比尔说道，能被邀请到斯坦福大学学位授予典礼上做讲演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斯坦福大学正在成为我们家庭成员最喜爱的大学，而长久以来，斯坦福也是微软以及比尔及梅琳达基金会最喜爱的一所大学。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最聪慧、最具创新能力的人们。我们的基金会在斯坦福有超过30个研究项目，无论是通过对免疫系统的研究来寻求治愈世界上最可怕疾病的方法，还是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来帮助低收入学生上大学，我们都需要斯坦福。这里是人才的摇篮，这里的学生拥有活跃而独特的思维以及对改变的开放态度。比尔接着说，斯坦福校园每时每刻都有非凡的事情发生，但如果让我和梅琳达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斯坦福的热爱，那就是乐观。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精神，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创新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理念激励我在1975年离开大学。当时的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拥有赋予全世界人们力量的魔力，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40年过去了，我们比以前更加乐观，但是我们的观念得到了进化。我们今天很想与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和你们的乐观精神怎样为更多的人服务。比尔说，和保罗创立微软之时，我们的目标是把当时只有大公司才拥有的计算机设备普及到普通大众，通过个人电脑改变世界。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很骄傲地看到了这一成果。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发现当富家子弟得到电脑，而穷苦的人们无法拥有电脑的时候，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反而被拉大了。这个结果与我们的核心理念，技术需要惠及每个人，背道而驰了。基于此，微软决定通过捐赠电脑来填补数字鸿沟。然而，尽管该项目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一次南非之旅却令比尔·盖茨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第一次去南非时，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首都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开会，我住在南非最富裕的家庭之一。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西南的一个小镇，那里曾经是反种族隔离的中心。尽管从约翰内斯堡到索韦托的路程不长，但从进入索韦托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无比震惊。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和我所来自的地方截然不同的世界。从那一刻起，我发现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比尔·盖茨当时去那里是为了捐赠电脑和软件。我很快意识到那里不是美国，那里的人们住在用铁皮搭成的简陋棚户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人们几乎不穿鞋，光着脚走在街上。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街道，有的只是坑洼的泥土路。在那里，我体会到了真正的贫困，而不只是以前看到的贫困数据那般。由于当地没有持续供电的设施，所以必须使用柴油发电机供电，还要用60米的电线来输送电流。看到这一番景象，我知道一旦记者离开，发电机就会用于更紧迫的任务。那里的人们的困难根本不是电脑所能解决的。在索韦托的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以前，我认为自己很理解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可那时我才明白，我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不停问自己，你还认为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比尔接着说，这些年来，我们确实了解到了许多穷人迫切的需要。在后来一次到南非的时候，我去了一家医院，我还记得那个充满绝望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开放性病房里，住着很多很多病人，他们穿着睡衣，戴着口罩，慢慢挪动着。有一个患肺结核和艾滋病的病人，他已经没有多久的生命了，好多人都等着他空出床位。这就像一个地狱，附着一张等待批准的申请人名单。但这并没有让我变得不乐观，比尔说，通过努力，目前对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已从 50% 提高到 80% 到 90%，而且费用从2000美元降低到了100美元。盖茨夫人梅琳达十分同意比尔的观点，她曾亲自前往印度和非洲，与性工作者、穷人和病人交流。她发现，在这些国家，很多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无法拥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条件。他们呼吁毕业生们真正的与需要帮助的人接触，用乐观和同情引导世界变得更美好。梅琳达说，大多数妇女因为被丈夫抛弃转而卖淫，因为他们需要赚足够的钱来养活孩子。他们在社会眼中十分卑贱，甚至可以被随意强奸或击打，没有人在意他们。在交谈过程中，他们很希望和我有肢体接触，也许是因为这种接触能够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在另一个故事中，梅琳达讲述了一个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女子，躺在角落无人照料，而她能做的就是将骨瘦如柴的她带到屋顶，静静看一会儿日落。有时候，你无法帮助的人才真正激励了你。梅琳达说，在过去10年中，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曾经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互助小组，普及安全性行为意识以及开展艾滋病预防活动。而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以防止艾滋病传播为目的的互助小组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平台，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彼此分享经验，互相帮助，甚至通过财务互助帮助其中一些成员创业。对我而言，乐观不是消极地认为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能够把一切变好的信念。无论情况多坏，我们都能够帮助别人，不忽视也不感到绝望，梅琳达说。尽管凭借 PC 行业积累了10000身家，比尔和梅琳达的很多工作都与电脑和软件无关，他们甚至根本无意帮助一个个的村庄上网，而是在从事看起来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工作，比如开发小儿麻痹和疟疾的疫苗，寻找途径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接下来，比尔·盖茨又谈到了他眼中的悖论。现代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各行各业的教授，创新的软件和药品，这里的人们对未来充满渴望。可是与此同时，当你去问美国人是否将来会比现在更好，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觉得在未来机会越来越少，不平等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在我看来，悲观主义者是错误的，但他们的想法并不疯狂。如果创新仅凭市场驱动，我们都不关注不公正现象，那么我们的重大发明将令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比尔·盖茨分析道，如果我们的乐观无法用来解决那些影响许许多多同胞的问题，那么这种乐观主义还需要融入更多的移情元素。如果我们能在乐观中融入同情，我们就能解决贫困、疾病以及教育匮乏的问题。比尔激励斯坦福毕业生说，你们将会引导新一轮的创新浪潮，你们选择解决的问题将会决定世界能否更加美好。如果你的世界很宽广，你可以创造大家都渴望的未来。如果你的世界很狭隘，你或许只能创造悲观主义者所畏惧的未来。正如我在索韦托所学到的，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乐观主义影响所有人，我们就要看到他们最紧迫的需求。如果我们的乐观没有融入同情，那么无论我们掌握多少科学秘密，都解决不了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我们只是在玩智力游戏。在这种理念驱动下，盖茨夫妇在2000年建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改善全球卫生状况，降低贫困率，以及促进教育领域的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会的重点任务是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帮助他们努力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在美国，基金会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特别是资金匮乏的人们获得所需机会，以取得学业和生活的成功。盖茨夫妇用自己的行动来告诉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们，当你有了能力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回报社会，在前进的道路中永远不要抛弃穷人和患病的人。在讲演的最后，梅琳达总结说，当你离开斯坦福的时候，带走你的天赋、才智、你的乐观精神和同情心，将世界朝着让大多数人更加乐观的方向发展。在你的生命里，将会遇到令你震撼甚至心碎的事。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要逃跑，去面对和解决，因为那将是你改变世界的时刻。
给违法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除了被关进监狱服刑外， 还有没有更理想的解决办法呢？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新近就推出了一个奇特的规定。请天路客如沙带给您这篇小故事。
去教堂还是去监狱？作者齐佳。美国阿拉巴马州新近推出了一项奇特的规定，那些罪行不重的罪犯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惩罚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交纳罚款，并到监狱服刑一段时间，也可以选择不去监狱，而是在每个周末到教堂忏悔一次。当地法官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给违法者一条改过自新的新路，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如果罪犯选择去教堂接受惩罚，那他每个周末必须到教堂忏悔一次，并且要坚持满一年。届时，教堂里的神父和当地警察将共同为违法者签到，以免有人心存侥幸，偷懒不去。若违法者能坚持每周前往教堂忏悔，一年期满后就可以免于起诉。这项新规定推出以来，当地已经有56家教堂表示愿意配合。
获得和索取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以为常。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男孩出人意料的回答。天路客昭昭为您带来这则感动你我的小故事。
亲爱的朋友，无论和谁聊天，如果说到某某得了哥哥、姐姐或者父母的馈赠，大家都会说，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哥哥姐姐，或者是我要有这么好的父母，该有多好啊。我们习惯听到这样的感叹和羡慕。偶然间，我看了一则小故事，讲的是一位先生在圣诞节得到哥哥送给他的新跑车，车子相当漂亮，停放在门前。当他出来准备开着新车去兜风时，发现车子旁边有个7-8岁的小男孩围绕着车子转，眼睛贪婪地看着车子，一会儿用手摸摸车身，一会儿摸摸轮子。这位先生走过去，男孩问，先生，这是你新买的车吗？他说，不是，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男孩的眼睛立刻放出异彩，大声喊道，哇，是你哥哥送给你的呀。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男孩感叹道，我多么希望。这位先生想，下面的话一定是，我多么希望也有这样一个哥哥啊。可是男孩的话却出乎他的意料，男孩说，我多么希望我也是这样的哥哥啊。男孩意外的回答让人感动，他决定带这个男孩一同去兜风。男孩兴奋地上了车，并同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在另一条街去停一下？ 这位先生按照男孩的请求，在另一条街区的一所房子跟前停下来。男孩飞快地跳下车，跑到房子里，不大功夫，从房子里背出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把男孩放在门前的台阶上，高兴地介绍说：“这是我弟弟。”这位先生看见他弟弟的双腿严重残疾，不能走路。男孩兴致勃勃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看，将来我要给你买的就是这么一辆漂亮的车，你快看。”我的双眼被泪水蒙住，再也看不清眼前的字。生活中的我们，得到和索取已经成了习惯性的思维。男孩出人意料的行为和话语让我意外的感动，好久好久不能平静。
不同的人看同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观点，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有一天，数学家、小说家、心理学家都被召集起来，问他们如何看待爱情，这下可热闹了。请天路客李英来与您分享。不过总有一个更实在的答案是您喜欢的。
100个人眼中的100种爱情，网络文章。数学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在茫茫人海中喜欢上一个女人，并鼓起勇气约会她的概率是2000分之1。这个女人和男人约会4次后喜欢上她的概率是1/4，而男人坚持约会同一个女人4次的概率是2/1。相爱的两个人最后结婚的概率是1/3，而中国目前的离婚率大约是20分之1。综上所述，两个人从相爱到白头偕老的概率是2000分之1乘以1/2乘以1/3再乘以1/3再乘以20分之19，约为1/1000。可见，完成一段美满的姻缘，要比考名牌大学要难得多得多。小说家眼中的爱情是什么呢？女人一定要倾国倾城，温柔似水，外加追求者无数。男人不一定要帅，但一定要身怀绝技，加上无限多情。两个人一定要生活在动乱的社会中，最后注定要因为世俗偏见、等级制度或者天灾人祸，导致生离死别，凄凄惨惨，在悲剧中产生无限的美感。生物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当一个男人遇上一个女人，女人的影像通过瞳孔投射到视网膜，通过视神经传送到大脑神经中枢， 产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使得身体分泌出荷尔蒙。如果荷尔蒙浓度足够大，男人就会爱上女人。所以，爱情最多能维持9个月，因为这种荷尔蒙最多只能维持9个月。心理学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和异性父母的接触中，就产生了未来爱人的模型。如果异性父母的爱让他很满足，他以后就会爱上和异性父母很像的人。如果异性父母的爱让他失望，他以后会爱上和心中构造的完美异性父母很像的人。所以，爱情说到底，就是爱自己，或者爱父母。普通人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爱情其实很简单，相爱的两个人从远距离互相欣赏优点，中距离互相全面了解，到近距离彼此包容缺点。生活中由于有情有缘有缺，但彼此不离不弃，快乐陪你过，伤痛陪你躲，等到风景都看透，依然有你陪我看细水长流。我想这才是爱情最原本的样子。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